弟兄姊妹平安。
平安。
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就是刚才我们读过的以弗所书的5章1到7节。我们的题目是做蒙神喜悦的儿女。我相信大多数的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是盼望也想做一个蒙神喜悦的儿女。那么蒙神喜悦的儿女有什么样的特点或者有什么特征？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成为一个蒙神喜悦的儿女？其实这个答案就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当中。蒙神喜悦的儿女有两个特征，一个，生命当中已有神的爱；第二个，有圣洁的生命，有从神而来的爱，有圣洁的生命。这是作为神的儿女，作为主耶稣的门徒非常明显的两个特征。如果我们有了这两个特征，那就一定是神的儿女，也是蒙神喜悦的儿女。所以我们要想成为蒙神喜悦的儿女，就必须行事要有爱心，在生活上要圣洁。好，我们先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谢谢你今天把我们聚在你的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。就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，你自由的运行，你来引导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真理，也求主你给我们信心能够活出你的真理，能够容身一人，做蒙神喜悦的好儿女。我们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分享第一个方面，凭爱心行事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神就是爱，神是爱，所以我们要想成为蒙神喜悦的儿女，那就必须要凭爱心来做事。在约翰福音的13章34节，这个信息我非常清楚。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赐下一条命令，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要我们彼此相爱，这是命令。那作为命令，那么我们必须去执行。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，作为主耶稣的门徒，我们必须彼此相爱，要活出爱的生命。当然所有的事我们都要凭着爱心来去做。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1到2节说，所以你们该效法神，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，也要凭爱心行事。凭爱心行事，这也是一个命令。我发现就是主的命令不是特别多，但是也不少。关于爱的方面，一次又一次的来命令我们。神为什么3番5次的这样来命令我们呢？弟兄姊妹，神命令我们要去爱，要凭爱心来去做事，说明这件事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，关乎到我们的将来。在约翰一书的3章10节说，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，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。不行义，那就是不按照神的话去做的，那就不属神。不爱弟兄呢也一样，也就是说没有爱，不爱弟兄姊妹就不属神，与神没有关系。我们再看另一节经文，仍然是约翰一书的3章14节，我们因为爱弟兄，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，没有爱心的人住在罪中。出死入生的意思，那就是我们脱离了死亡，进入了永远的这样一个生命，是属于神的。我们因为爱弟兄，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那么就说我们是不是出死入生，我们是不是属于神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确据。这个确据就是我们是不是真的爱弟兄姊妹。 如果我们真的从心里面爱弟兄姊妹，我们做每一件事情都考虑到弟兄姊妹的感受，考虑到弟兄姊妹是不是能得益处，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确据，那就是来证明我们是属于神的。在哥林多前书的13章1-8节谈到的就是那个爱的那个奥妙，其中哥林多前书的13章1-3节我们一起读一下，这比较小啊，能看清，应该我们一起读一下。起，我们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，却没有爱，就成了命的锣响的钹一般。我们若有先知讲道之能，也明白各样的奥秘，各样的知识，而且有全备的信，叫我能够移山，却没有爱，就算不得什么。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，又舍己身，叫人焚烧，却没有爱，仍然与我无益。这儿三四提到说，如果没有爱会怎么怎么？世人看问题啊，常常是会主次颠倒，只注重那些就是表面上的能够看得见的那一面，那个最重要的东西呢，常常就忽略了。那么在基督徒当中，如果有人会讲方言，那可能有弟兄姊妹认为啊，这个人一定很属灵。那在灵恩派里面，他们也常常说会说方言就得救了。那是不是这样的呢？这第一节很清楚，就像鸣的锣响的钹一般，如果没有爱，那么这个锣敲一下，钹敲一下，那个声音响完没有了。如果有人听上去说很明白神的话，讲起真理来头头是道，有人也很会讲道，有人也会能行神迹奇事，那遇到这种情况呢，我们可能会认为他们很有生命。如果有人这个行为啊，就做出以后大家都在称赞，我们可能会认为他很有爱。但是保罗怎么说呢？如果没有爱就算不得什么。算不得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如果没有从神而来的爱，这一切在神面前是毫无价值。一个人没有爱，从外表看他好像很属灵，好像很有生命，但不一定是真实的。如果没有爱，不是凭着爱心，无论这人看来有多好都没用，都是零。我们常常说 一票否决。如果没有爱心，不是从里面那个爱出来的生发出来的，所做的一切这一票就否决了。只有凭爱心所做的事才蒙受喜悦，蒙受纪念。所以就神就命令我们要彼此相爱，要爱弟兄姊妹。如果我们信了一辈子，最后要离开这个世界了，我们回顾这一生，我没有活出这样的爱，我们就愧对神。如果我们真的是在我们生活当中，我们爱弟兄姊妹也爱神，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到神面前。那么如何爱，怎么去行呢？圣经里面又有答案，在约翰福音的13章34节，主耶稣刚才我们读到，我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下面说，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那我们究竟怎么爱呢？主耶稣说，效法他，效法主耶稣，他怎么爱我们就怎么爱。弟兄姊妹注意一下，主耶稣是有没有让我们效法其他任何人，说你学学谁就行了？没有，主耶稣是要我们单单的效法他自己，因为他就是爱，他就是那个爱的最高标准。那主耶稣是如何爱的呢？今天的经文第二节，也要凭爱心行事，正如基督爱我们， 为我们舍了自己，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。那主耶稣是怎么爱我们呢？舍己。主耶稣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，他愿意来到世人当中，变成人的样子，然后在十字架上舍了他自己，他把自己的命都舍了，而且为我们做的祭物献给神，他在十字架上作为祭物献给神。所以这就是主耶稣的爱，他让我们效法他，那我们也要舍己。这儿提到说，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，所以我们也应当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。那罗马书的十二章一节，我们这也非常熟悉，说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神是圣洁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。主耶稣把他自己在十字架上当作一个祭物献给神，那我们也要把自己当作一个活的祭物献给神。这儿让我们像主耶稣舍己一样，我们也要舍己。那这儿主耶稣让我们舍己，并不是让所有信他人都把这个命舍了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要我们都有一个这样一个心智，有一个舍己的心智，愿意舍弃自己的利益，愿意舍弃自己最在乎的那个东西。我们往往都有一些特别自己特别在乎特别喜欢的东西，这个东西呢可能就 不会轻易的让别人 去拿到。但是我们如果是为了弟兄姊妹的益处，弟兄姊妹特别需要的时候，我们甘愿把我们这些东西拿出来奉献给其他弟兄姊妹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把自己当作活的祭物献给神，全人全心都交给神来去管理，那我们的生命自然而然就会流露出这种神的爱来，也会自然而然的凭爱心来行事。所以这经文里面说，你们要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怎么献？其实就是把我们自己所有的这个主权交给神，真的让神做主，神让我们这样做我们就这样做，神让我们去帮助有需要的弟兄姊妹我们就去帮助，这就是献给神。当弟兄姊妹，我们看到弟兄姊妹缺乏的时候，如果你会主动的去帮扶，当你和弟兄姊妹在一起，可能有的弟兄姊妹和你的想法不一样，和你的价值观也不一样，生活习惯也不一样，遇到这种情况，你会因为爱弟兄姊妹的缘故而愿意迁就对方，愿意包容对方，也去接纳对方，担待弟兄姊妹的软弱。如果你真的爱弟兄姊妹，遇到任何事都不会以自己为中心，而是处处都能顾及到别人的感受，那我们就是蒙受喜悦的。这一切是因着里面有爱心，也就是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并不是故意在那儿表演让人看，表演给神看，而是我们从心底里面自然流露出来的。再比如我们爱弟兄姊妹，当一个弟兄或一个姊妹已经偏离了真理，偏离了神的道，犯了罪，那我们看见了我们会怎么样？我们就应该去劝诫，去劝勉，帮助他重新回到神的面前，这都是爱。爱的反面是什么呢？其实爱的反面还不是恨，冷漠。爱的反面真是冷漠，那个冷漠到你一定程度啊，比那个恨更加难以接受， 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去过这样的教会，或加州的教会比较多，我们一定可能遇到过这种情况。我到那个教会里面发现一些弟兄姊妹就是毫无热情，那个脸呢冷冰冰的，看见你就像 看见空气一样。我想有遇到过，当然我相信这也是极个别的教会里面一些情况，但是有的教会从上到下，从牧者到普通信徒全是这样的。我去过，我是体验过那种那个压抑的感觉啊，你就想往出逃，真的就是就想一刻都不想在，就想逃，冷漠的让你窒息，那种感觉喘不过气来。我们刚才提到约翰一书的三章十节和十四节，说没有爱心的仍然住在罪中，不属神。如果没有爱心，就跟神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所以我相信像这样如此冷漠的教会不可能有神的宝座。神是爱，连爱都没有的教会还谈什么神的同在？没有神的教会最多就是一个自娱自乐、自我安慰的一个宗教场所。弟兄姊妹，咱们的教会千万不要变成这个样子，我们真的要活出这种爱来。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这件事上真的要重视，要认真对待。我们不希望别人那么冷漠的对我们，我们也要这样凭爱心来行事，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爱的教会。所以我们要求，我们不是命令，要求弟兄姊妹都要彼此的亲热，先我们彼此要亲热，真的从心里面去让对方来感受到我们这种爱。特别是新来的一些弟兄姊妹或者新来的慕道友，我们更应该如此，我们主动去打招呼，主动去关注对方，和他交通，去留意他们的需求。在罗马书的十二章十节说，爱弟兄要彼此亲热，恭敬人要彼此退让，这是退让啊，我写错了，一个彼此推让，彼此退让，对，推动的推。有爱的教会才是属神的教会，有爱心的信徒才是促使入神的属神的儿女。这是我们分享的第一个方面，要凭爱心行事。我们分享第二个方面，过圣洁的生活。刚才我们分享过罗马书的十二章一节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这儿提到一个圣洁，我们能够舍己，我们的生命能够自然而然的从里面流露出那个神的爱来，前提是我们有没有把自己完全的献给神，这个很重要。如果我们真的把自己完全的献给神了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被神掌管的，神所喜悦的事我们就去做，那么我们就会自然而然的在生命当中流露出这个神的爱来。这儿提到说，神要我们把自己的身体献上，那就是把我们的整个的全人全心献给神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。为什么是圣洁呢？因为神是圣洁的。在旧约时代，你看那个以色列人祭司献祭的时候都是没有残疾的那个羊羔和小牛。主耶稣是圣洁的，毫无瑕疵的，那么在十字架上献给了神。所以要求我们献给神一定是要圣洁的， 这就要求我们在生活上方方面面，我们都要活出这种圣洁来，要持守圣洁。我们圣洁到一个程度，就是有些话都不应该去讲，讲了以后就不合圣徒的体统。所以下面的三到四节就说，至于淫乱并一切的污秽或是贪婪，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，方合圣徒的体统。淫词妄语和细小的话都不相宜，总要说感谢的话。这些事不仅不能做，就是说的不要说，不要从我嘴里面说出来。看见我们看到神对我们的要求，所以这就是圣洁生活当中的一部分。在正耶稣的十四章十二节说，有一条路人以为正，至终成为死亡之路。那今天这个地上呀，这个淫乱污秽贪婪，我们打开电视一看，处处都是，成了这个文化的主流，人们已经司空见惯，习以为常。但神说这是一条死亡的路，他们以为是一条正路，但是这是一条死亡的路，我们应当远离。这里面谈到的淫词指的是就是粗俗下流的那些话，污秽的淫荡的话。妄语呢是肆无忌惮的口出狂言，细小的话呢就是粗俗的那些玩笑，下流的玩笑。弟兄姊妹，这些话人们都喜欢听，也愿意讲。我们看一下那个，听一下郭德是郭德纲的相声。你看他说这个雅俗共赏，说你看听他们那个段子，那就是这些话在里面。其实这是神不喜悦的，不是我们属神的儿女口中所出的。在第五节当中说，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，无论是淫乱的，是污秽的，是有贪心的，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。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一样。淫乱、污秽、贪心，这是神特别恨恶的。这样行的人，神说与基督和神的国无分，那就是不能得救。那有的弟兄姊妹可能在想，那是不是只要犯过这样的罪就再也没有机会了？不是的。在旧约时代，我们知道大卫做了一件非常可耻的事，那就是和那个乌利亚的妻子犯奸淫。但是大卫王最后在神面前是悔改，在全国百姓面前悔改。他犯过奸淫，但是他没有因此而失去救恩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悔改以后，他再没有再犯罪。淫乱的、污秽的、又贪心的，之所以在基督和神的国里是无份的，是因为犯了这些罪的这些人不悔改，不但不知悔改，反而是习以为常，屡教不改，犯罪成了习惯。虽然有时候也会去认罪，但是认完罪，该犯还犯，该做还做，一直在持续性的犯罪。这是这节经文里面说，无论淫乱的、污秽的、犹太性的，在基督的国里面是无份的。所以这样的罪是习惯性的犯罪，持续性的犯罪，悔而不改，屡教不改。但如果哪一天他真的在神面前真的认罪也悔改，那神一定会赦免。这个在哥林多前书的五章，神有过这样的话。淫乱我们知道是什么意思，但污秽的事好多弟兄姊妹不一定很在意，因为这个涉及面非常的广，所以我们一不小心就会沾染这个污秽，这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事。那什么是污秽的事呢？凡是与神的圣洁断裂的全是污秽的事。在雅各书的四章四节说， 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，就是与神为敌了。这个世俗的事啊太多了，我们只要与他为友，与他做的朋友，那就是神的仇敌。所以我们真的不能和这个世俗做朋友，一切世俗的东西我们必须远离。比如有一些世俗的节日，如果这个节日与偶像有关，那我们就不能过。我们华人这个确实，华人文化当中有好多这样的节日，比如说中秋节。中秋节是不是与偶像有关呢？好，我们查一下，去网上查一下根源，是不是与偶像有关？你一查，查的根源就知道了。那么这一天是我们要过的，这一天我们怎么过？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方式，不要就是用世人的方式去过这样的节日。一些与偶像有关的一些活动项目，我们也不能参加，比如那个瑜伽。好多信徒在练瑜伽，你去网上查一下那个瑜伽是它怎么那个起源是怎么回事就知道了。那瑜伽的音乐一听的音乐，那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是属灵的话，那听得不舒服。甚至包括太极，我知道有好多牧师也在练，真的，特别是就是从香港过来的一些牧师，他们认为没什么，但是练太极，我们去查一下太极是怎么回事。这些都是我们不能做的。我们沾染了以后，我们就与世俗为友了。我们不经意的做了，我们就是神的仇，变成神的仇敌了。刚才第五节提到说，又贪心的就与拜偶像一样，多严重啊！哥罗西书三章五节也说，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。你看到这个贪婪啊，贪心这个罪有多重？那么什么是偶像呢？这个偶像背面就是我们家里面放那个东西，墙上摆挂那个东西，就是偶像。其实你只要你心目当中那个东西在我们里面的那个位置，已经搞过了神，你看他看的比神还重要。举个例子，比如说我们那个钱是很重要的，我们都离不开嘛。但是如果你把这个钱看得重要到一个程度，到了敬拜神了，我还在那儿去拼命的去挣钱，这个就说明情况，我们已经把这个钱呢看得比神还重要，这个钱呢就在我们当中成了偶像，代替了神的位置。如果我们有这样贪心，不管我们贪恋的对象是什么，只要我们那个贪恋的那个对象在我们心中超过了神，那一定就是我们里面的那个偶像。贪心往往是从这个贪占小便宜开始的。我们就是不信主的时候，我们可能就会有这样一个行为，但是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知道我们不能那样去做，我们要当心，不要因为贪小便宜而吃了大亏，最后变成神的仇敌。在今天的经文六到七节说，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，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，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，不要和他们同伙，不要和他们走在一起。这些人是什么人呢？是用那个虚浮的话欺哄我们，还说这些事，就上面提到这些事，说没关系的，我们活在这个世上，怎么能不可以，怎么能不做这些事呢？所以我们信主以后，也常常听到这样一些信徒，甚至旁边不信的人也在说我们，还信主以后信的什么都不做了，说什么兴趣都没有了，好像。包括一些信徒也这样说，不要信得太认真了，差不多就行了，听过吧？我就咋听。包括一些弟兄姊妹也这样说。 说不能你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什么都不做了。我们不是不做，我们是有些事我们不去做。他说你生活在世上怎么去不沾染污秽呢？不随从世俗呢？特别遇到这些节日的时候，这是非常要注意的。他说该做的你还得做，这才是正常的一个人。诗人常常说的一句话说没关系，真的没关系吗？关系还非常大，很有关系。神说这是虚浮的话，是诱骗我们离开正道的，我们千万不能上当，不要被欺哄，不要听，这样人是不能和他们同伙的，不能在一起相交的。我们生活在世上没错，但是生活在世上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一定要随从世俗。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人当中，他没有随从世俗，他不犯罪，所以我们要效法他，我们是可以做到的。我们是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属世在世而不属世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属于这个世界，我们可以选择不犯罪。我们信主以后有不犯罪的自由，我们自由是不犯罪的自由，这就是分别为圣。其实没有人可以强迫我们去随从世俗，做神不喜悦的事。在约翰一书的三章三节说，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，像他洁净一样。他就是耶稣基督，向着耶稣基督有这指望。这个指望是什么呢？就是主耶稣的再来。他再来以后，我们可以到空中和他相遇，这是我们的盼望。如果这样，我们有这样的盼望，我们就应该洁净自己，像主耶稣一样。我们今天就是作为一个神的儿女，来活在这样的指望当中，所以我们都要凭爱心行事，过圣洁的生活，做神喜悦的儿女。这个实际上真的很不容易，说起来简单，因为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会遇到方方面面的事，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。所以我们心里面要有警示，要警醒，要谨慎，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不沾染污秽，远离这些污秽。遇到这些东西我们向他说不，我们牢记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也是神所喜悦的儿女，将来我们要跟他见面的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今天赐下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，让我们能明白如何成为你所喜悦的门徒，神所喜悦的儿女。主啊，也请你来帮助我们，我们常常软弱，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诱惑。主啊，也求你来提醒我们，让我们时时刻刻能够谨慎自守，能够活出你圣洁的生命，特别在生活当中能够荣耀你。就求主来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，赐给我们这样的信心，让我们能够淡淡的仰望你，来效法你，活出你的样式。将来主你再来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到你那里去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